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无锡水网密布，古来漕运发达，运河上常年舟船川流不息。老一辈无锡人大多靠坐船出行，米市兴盛的时候，无锡每年的舶粮船多达10万船次。1908年沪宁铁路全面通车，但无锡开往四乡的客船每日仍多达200多班。古代无人以船为车，以机为马，一日不可废。自古以来，造船业就是无锡的强项。通水性善舟楫的无锡人很早就掌握了造船技术，水上交通的优势更是激发了舟船需求，使无锡建成造船业的高地。近代第一艘机器船黄湖号就是无锡人的创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无锡人的造船天分和匠心。1958年，人们在河道清淤时，从常州淹城的渭河中挖掘出了3条独木舟。最大的楠木舟长11米，宽0.9米，舱深0.45米，为整段楠木火烤斧凿而成，被誉为天下第一舟。据考据，这些独木舟距今已经有7000到8000年的历史，这无疑是吴地悠久造船史的实物佐证。上世纪80年代，宜兴相继发现了2条独木舟，一条属上古，另一条距今大约3000年，长8米，宽0.7米，舱深0.35米，船舱有木板分隔。上世纪末，江阴也出土过一件独木舟造型陶器，这些都说明船很早就进入了吴地人的生活。泰伯奔吴，捕居梅里，凿伯都河，汇通百渎，河驴夫差出于征伐需要，开凿邗沟，沟通江淮，并在无锡一带整合水道，形成了密集的水网， 使无锡通江达湖，畅行无阻。水和船互为依存，密布的运河水道不仅满足了吴国漕运之需，也拉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在古吴国历次军事行动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对于船的运用。吴楚之战打了80年，两国都擅长水上作战，双方水军多次对峙于江汉之间。公元前506年的白举之战，更是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吴军根据孙武兵法，用战船将30000精兵送至淮河弯曲处弃船登岸，迅速穿越大别山区，直逼汉水，击溃仓促应战的楚军，顺利攻入楚国郢都，占领了楚王宫。最让人震惊的是夫差乘坐的指挥船鱼凰，传说长达40米，高10米，可容纳600多名将士，当为我国十载最早最大的船只。吴国水师沿海航行上千公里，直抵齐国的胶州湾，也是古中国最早且最远程的航行记录。鱼凰乃春秋时舟船之最，曾穿越太湖、淮河、长江，遨游东海和北海，在与齐楚的争霸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吴国霸主的重要标志，也代表了当时江南造船技术曾经企及的高度。东吴时割据江东，周瑜凭借精锐的水军与曹魏作战，重型战舰、小型快船无所不有，极大地挫败了枭雄曹操。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留下了赤壁之战的千古英雄传奇。曹魏军队无疑在人数、武器上都有优势，但东吴水军却以战船优势胜出一筹，这与江南的造船技术密不可分。
纪念一幕，回头
唐宋时期运河通航，远在长安的朝廷更需要江南粮赋的供养，大运河上总是行驶着绵延不断的船队，漕粮、布匹、各种物产珍宝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需求永远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吴地由此成了造船高地。诗人杜甫曾在成都酒楼写下“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那时候江河上大概到处都是吴船的帆影。明代时，江南造船业已经形成专业性的生产规模，不少造船作坊都设在运河边。无锡的四宝桥、丁将里、三里桥、杨腰湾等处的造船工厂就有13家。这些船坞分别处于无锡北门和南门外的运河边。这里是运河与支系的交叉处，拥有比较开阔的水面和码头，适合船只修造。无锡城东运河从北而南拐了一个弯，而后与南门运河交汇，这里的水面状如羊腰，因此被称为羊腰湾。船厂就设在羊腰湾地势平坦而开阔的东北岸。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里的地名叫船厂里，后来船厂里变成了一片民居，再后来又开发成了南禅寺商业旺地，船厂里的旧迹也就无处寻找。清代的无锡造船业是家族式的产业，主要有五姓13家。乾隆年间，朝廷组建水师，急需大量船只。无锡的杨、蒋、尤、徐、邵五姓的13家造船工厂，各被抽调一名工匠去京口、江宁和越州的官办船厂服役。这些聪明的船匠不仅善于摸索创新，也潜心学习官办大厂的设计和技术。当时战船在使用中极易受损，没多久就要拖回船厂返修。无锡的船匠们发现，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因火炮发射时引起船体巨大震动而造成。当时战船主体采用轻巧耐水的杉木制造，但杉木质地松软，经不起震动，因此船身极易受损。无锡工匠建议将全杉木战船改为杉木与杂木结合，强化船体结构，同时在战船脚梁处增添两根平行木棱，加固船体，这样开炮时后坐力就能通过木棱分散到整个船体，避免了船体局部的损坏。该建议被采纳使用之后，收到了理想的效果。这种新添的平衡木棱被称为龙骨艇，后来成为各类木船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13名工匠因此受到朝廷嘉奖，嘉庆皇帝为此特赐予朱批证书，无锡五姓有功朝廷，经营船业，衙门照应。从此五姓13家就成了享有朝廷特许待遇的造船专营户。光绪年间，有山东鲁氏来西开办船厂，遭到五姓投诉。当时任知县的廖伦根据御赐证书判决五姓胜诉，鲁氏不服，反复申诉，后经地方士绅斡旋协调，五姓总算是允许鲁氏限量生产。从此无锡造船业变成了六姓。民国时期，造船不再受姓氏所限，无锡的造船厂猛增至270多家，高峰时甚至多达700余家。运河沿岸的吴桥、惠山帮、荷叶村、绿塔路、大窑路、亮坝上等处都布满新建的船厂，不少船匠还走出无锡，流动到江南各地为渔民农户修船，由此也将无锡的造船术输送到了各地。
Thank you.
无锡人至于造船，颇有天分和匠心。近代第一艘机器船黄湖号就是无锡人的创造。晚清时，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积极引进西方理念和技术，相继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江南织造总局等机构，麾下聚集了不少无锡才俊。华亨方徐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865年，华亨方徐寿仅凭着一艘外国轮船画出了图样，在安庆所成功研造了我国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黄湖号，书写了中国机器造船史最初的一笔。西张船也是无锡人的独创。西张位于城北，西北运河从这儿经过，唐宋时期此地是芙蓉湖区域，明清时湖面逐渐被围垦造田，但依然水道交错，西张船厂就坐落在运河畔。西张船是无锡徐姓船厂综合多种船型改良而成，船头船尾从方形改为圆弧形，减少了航行阻力，官船上龙骨艇也加装进来，增加了船体强度，同时船体船舱加宽，扩大了装载量，船上固定顶棚也改为可灵活拆装，方便了上下货。改进后的西张船更为实用，舱容大，吃水浅，航速快，易装卸，一般可载货3-4万斤，一艘大船可载货物15万斤，因优势突出，广受市场的欢迎，很快被各船厂仿造，名播大江南北。上世纪20年代，四宝桥蒋姓船厂率先试制了机器护水船。江南多鱼塘水田，本来都只能固定水泵护水，后来蒋姓船厂尝试把水泵安装在船上，实现了流动护水，既灵活又好用，很快被推广开去，成为市场的翘单货。当时无锡一年生产护水船120多条。无锡山明水秀，从运河坐船游览惠山太湖，唐宋以降已经逐渐成为当地时尚。 旅游业的繁兴也刺激了游船业的发展。唐代诗人皮日休就有“料君携去处，太湖烟雨舟”的诗句。清光绪十七年，28岁的前县令廖伦与友人乘画舫游太湖，于源头渚峭壁上书写了“包运吴越”四个大字，成为源头渚的经典景观。民国时旅游业渐热，画舫成为游览主要的交通工具，称为游山船。北门外停泊画舫的游船码头就称为游山船帮。旅游季节时，这里经常泊满大型画舫，最盛时多达20多艘。1928年10月、1946年10月，蒋介石夫妇两次来西游览或避寿，乘坐的都是大型画舫。1946年那次，美国特使马歇尔夫妇同志所乘画舫乃杨阿梅、杨荣龄经营的画舫萍乡号，午间由迎宾楼菜馆提供了精美的船菜大餐，令客人们赞不绝口。不善言笑的蒋介石也说，吃鱼蟹还是要到无锡来。此后李宗仁、吴佩孚、吴志辉等大人物纷纷来西，乘坐的也是这条萍乡号。1958年，嘉兴等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还专门邀请杨荣龄等帮助参谋介绍萍乡号的情况，并请几位无锡船匠过去参加建造。那条停泊于烟雨楼前的红船就是根据萍乡号所仿造的。无锡运河边不仅是上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还是最早的乡镇企业诞生地。1956年，城外的西东运河边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春雷造船厂，由此悄然拉开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序幕。如今当年东亭春雷造船厂的旧址已经建起了国内唯一的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镌刻下乡镇工业迈出的第一步。展馆的背后就是当年的春雷厂的船坞码头，半厂的车间内展示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一条旧船。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过点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水乡温柔来到天亮的秋，
唱不休似水流，不停留天亮的秋，不停留水流声悠悠，天亮的秋，谁的船
船随水流，渐行渐远。早年以船为家，以鸡为马的情景早已经被现代生活所取代，各式古老的木船也已经难见踪影。但今天无锡运河上仍然船来舟往，繁忙依旧。沿河的大桥上经常会有男女老少倚着栏杆看船来船往。对江南人而言，船不仅是漕运时代水文化的历史记忆，也是今天生活不可或缺的精彩的文化符号。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刘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